人基督徒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华人基督徒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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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盼望每一天想到尝试一个每日的解脱你是你真为生有神今天平安他帮助你
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收听我们的生命之声节目我是肖范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白健兄今天要讨论一个大家其实早就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
啊，独生子女的问题
对
哎，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个啊，在那个原来上这个读 PhD 的地方待了差不多快十年九年多、刚来的时候呢当然大都是差不多是同辈来的是不是彼此呢新生呢可以叫你大哥可待了九年之后呢慢慢的这个新生来了之后呢叫你大叔了不仅仅有这么一个变化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啊是吗
对很少就是有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兄啊还有一个姐妹如果有的话呢也是超生的
哎，这个就是说，心理上我这个辈分的长大，是不是对你有一种冲击啊？我们先说前面那个问题。
啊，对啊，对对，那肯定有冲击。
我也记得好像我第一次被人叫叔叔的时候啊，那是好多年了。对啊，好像在马路上，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刚研究生毕业。
啊。
当然更小的叫叔叔，但是他走在马路上看到几个女孩子，好像也不小了。哎，他跑过来叫我叫叔叔，把我吓一跳。
对你没有意识到，他居然一个叫你叔叔，是不是？
啊、
这个有点太惊讶
了。当然后来辈分就渐长。现在如果一般的年轻人见到我们不叫叔叔，我都觉得这人怎么那么没礼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二十来岁小伙子见到我们非叫叔叔不可。
对啊，这是。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廉颇老矣了这、就是自然规律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那么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个其实自从其实实行计划生育开始、其实人们其实就已经预见到这些有些问题当然那个时候之所以实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也是因为害怕这个人口爆炸所谓的人口爆炸、因为有限的资源一下子被这个预见到要被十几亿人要分享的话有点、好像有点不可想象特别是那个时候中国有这个自然灾害啊或者是特别是那个时候这个粮食的生产量也没有那么高
实际上讲的计划生育问题啊我们倒是可以多说两句对吧像计划生育我记得大概是在70年代初包括文革
1978年
已经提出了所谓的计划生育但是那时候好像基本上属于提倡的没有说强制推行的
对对 对, 对刚开始是只是提倡少生
对对对在78年的时候大概哪一个会议记不得了好一下子开始强行推广起来那么实际上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啊历史啊社会的影响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出来
是吗
对啊当初推行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目的就是一个防止人口过多那么中国当然有中国特色他就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是吧或者是用从美国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惨无人道的办法
是这样子
这就采取强制的流产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都是违反基本的人道的那么美国的观点我们先不说它那么现在就是从中国本身当时实际上一直就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老师
对对对
不过因为反对意见太小
啊
那 有好多人看不到，比如说有人说实际上是实行计划生育，嗯，并不是很有必要，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口啊、自然增长率、自然会下降的。
嗯哼，
对吧？还有就是说，你现在计划生育，一个社会它要实行一个，要有一个自然的、正常的交替水平的话，
嗯，
就一对夫妇必须生至少2.3个孩子。
嗯，
你可以想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那正好完成世代交替，对不对？
对。
那么还有不结婚的，还有不育的，
对、啊、
等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至少要生2.3个孩子、
嗯、才有人口增长，是不是？
才有人口的自然交替，没有，不是增长，就是说
哦，也说只是维持这个
维持正常的这个
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
嗯，
所以现在通过这个计划生育一刀切的话，中国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生育率是很低很低，他说这才好像低于1.5啊。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中国人口啊，以后就是说这几十年会急剧下降，会出现。
嗯，
那么人口现在还在增长，看起来是一个是惯性，
嗯，
因为生育人口多，另外一个呢，嗯、人均寿命增长了。
嗯，
对吧？因为当初比如说40年前，人均寿命只有35岁。
哇，这么低？
假设嘛，我
哦，假设哦，我以为你知道有一个历史的数据，
大概差不多有这么个数字吧，要么就40岁、哦，反正这个样子。
不过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不是，
这战争很厉害嘛？
这个战争、瘟疫、嗯、卫生条件、
饥荒，
当时特别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你知道吗？
对，
婴儿死亡率一高，要把活到70岁的就落下来。对，所以当时只有人均，比如说35到40岁，现在是75到80岁。
嗯，
那么这些人要活下来，自然这个人口好像看着就多了。
这个数目好像自然是好像比较漂亮一点，
哎、是吧？实际上是这也仅仅是相当于一个自然增长的，
嗯哼，
这个水平。所以如果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一直往下实行的话，
嗯，
可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口的发展会有巨大的影响。
嗯，
现在中国已经未富先老了，对不对？
嗯，
人口老龄化，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因为计划生育第一代的现在已经30多岁了。
嗯哼，
那么实际上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了。
对，
一个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如果一对夫妇，他上面有4个老人。
嗯，
现在大概这些老人基本上在60岁左右，没有问题，嗯、身体健康。
对。
万一再过个10年或者20年的话，
嗯，
那这个有一个老人生病或者出现什么问题，
嗯，
就够这个一对夫妇啊够
忙的了。
哎，如果有3到4个老人一起有问题的话，你就不可想象了。
对，
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们还有小孩要抚养，
对，
是吧？那一个家庭是这样，对整个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嗯哼。
可以想象，以后再过个10年20年，这个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啊，不管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其他方面，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而且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
哎，这其中一个方面就讲
冰山一角。
对，我们现在你今天要谈独生子女问题，我们先谈一下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人口老龄化
啊、
赡养问题啊，
嗯、
是不是、啊？并不用说前面所涉及到的这个强制流产啊，这涉及到的道德啊、伦理啊，那种问题，我们先不讨论，有点敏感，对不对？
对，
嗯嗯，
我们不谈，不涉及敏感问题，
不涉及敏感问题，
只谈及大众问题，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
对，这基本社会的方面。
对，凡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都需要考虑考虑，讨论讨论。
对，所以从这个方面看，
嗯，
很明白的，已经违反了，就是说。
啊、
好像这个自然啊，或者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说神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讲。
哎，他要求生养众多，但是这个采集
对，因为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讲得很清楚，他赐福给他们，
对，
赐福给人，是不是、
嗯？
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能这个报应啊，很快就会来到。
嗯，
是这样。那么更不用说另外一方面，你像强制流产啊，对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
嗯，
实际上就是残杀生命啊，因为
是的，那是肯定的。
对，我们听到看到很多一个孩子才几个月，才几十天，一个胎儿还好说一点，
几十天，有的就几个月，就七八个月了，对不对？
有的，对，我们听到很多了，就是我们在国内在看到有七八个月的时候，
对啊，
是引产，
对啊，
这个
是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那么造成的问题也很多，
嗯哼，
对吧？有的妇女或者家庭因为被强制流产，或者妇女被大剧强制绝育手术啊、
嗯、
什么的，他们把所谓的乡镇啊或者村的、啊、计划生育干部杀掉的、啊，造成很多暴力。
哦，那是。人肉炸弹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这个阿拉伯才有的。
对啊，实际上我周围亲眼我都知道有一些人受到过这种的冲击。
嗯，
所以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这个其实挺多的。
对啊，推行那个政策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问一个方面，人口太多了。
对，
没有
在我们在一谈到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人，我们不免要想到的，他就是那个叫马寅初。马寅初其实最早他提出的这就是新人口论的时候，其实马寅初也是个海归啊，你知道吗？
估计是吧。
马寅初是从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啊，是吗？
然后1915年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
哦，当时的海归，你看，
很厉害了，
那个回去就能当大官了，是吧？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海归很稀少。
嗯，
但是他在提出了这个新人口论的时候呢，
嗯，
其实他并没有像后来的这个计划生育一刀切，就是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孩。
嗯，
大概就是刚才你开始讲的那样，就是说这个人口的这个
提出控制人口，对不对？
控制人口，对，
对，
他并没有说要把这个人口一刀切成计划生育一家一个，
嗯，
那就有点就是走了极端了。
因为当时确实生育率比较高，
嗯哼，
特别在这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在这个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条件下，
对对对，特别那时候经济不是很发达，那么。
嗯，
婴儿的死亡率啊，或者这个营养水平啊、健康啊，
都跟不上，
你都跟不上。
但是后来这个，当这个计划生育被，而且是写在宪法里面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有点就是走向极端化了。
哎，这就是中国特色嘛。
嗯哼。
一旦事情采取这个政权在后面推广的时候，看起来行动迅速、雷厉风行啊。
嗯哼。
但是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就顾不上了，是吧？
嗯，其实我相信他们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类的问题。
嗯嗯。
不过就是那时候已经顾不得太多了。
顾不得太多了。
嗯，就好像这个一个感觉是病入膏肓的人，是不是？无论什么虎狼之药都要试一试了，是不是？
是，可以这么说。嗯，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主要的还应当不是说靠这个计划生育啊这一块，人口控制这一块，还是靠这个经济上的发展。
现在这个计划生育到现在的话，其实有一点就反而不想要孩子了，独生子女他们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嗯，
而且造成了现在这个，我从特别是从这些新生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到，有两极分化，有的小孩呢完全不会照顾自己，
嗯，
有的小孩呢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
是吗？
对，
一般都感觉这独生子女他独立性不强，反正你觉得？
哎，我觉得是两极分化，是两极分化。
嗯，
有的小孩就是有的那个就是不是小孩了，就是在我们看来是小孩，
嗯，
其实年轻人，
嗯，
他们自己很会照顾自己。
是吗？
嗯，但是有的年轻人就是完全不会照顾自己，基本上到了，
嗯，
美国的留学的时候呢，吃饭基本上就是去这些快餐店的。自己从来不做的。
嗯。
甚至要吃的话就是冷冻饺子。
嗯。
连煮个面都嫌麻烦，
嗯，家庭条件也好了，
当然是家庭条件也好了。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留学的过来之后，甚至妈妈还甚至过来陪读。
哎，对啊，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一家三口，我们就500块钱奖学金也过一个月。
哦，我们也差不多。对，但是呢，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我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太理别人，爱心不是特别的充足。
你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可以这么看两个方面呢？不太理别人，一个是可能跟现在的所谓那个电子游戏机啊那些东西啊太多了，
嗯，
是吧？是 RS 时代的，
嗯，
是不是？
嗯，是。
哎，我记得蒙哥也讲过，在飞机上一片鸦雀无声，周围都是年轻人，但是一片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埋头在那，两个手指啪啪啪，要么不停的。
对对对对。
要么听歌 iPod，
耳朵被 iPod 塞住了，然后这个脸被 iPad 挡住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像你可能也分析的，因为他是独生子女，
对，
反而缺少交流，会不会这个原因？
不见得是缺少交流，就是说他很少去，
爱心，
这个爱心我觉得是比较缺乏的一方面。
嗯 嗯，
他不见得能去帮助你。
这个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从传统家庭跟所谓现在独生子女家庭来看，
嗯
哼，如果传统家庭的话，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
嗯哼，
那么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兄弟姐妹相处，是吧？
对，
怎么样来分享啊？什么东西并不都是他的。
对。
那么如果独生子女很明白、很明显的，爸爸妈妈也是这种心态，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对不对？以后所有都是你的，他自己也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哼。
像我自己的孩子，我也觉得有时候可以看。我是那时候到刚到美国，这个老大七八岁的，没事干，老大坐在床上，夫妻两个一人坐一边，看着他，围着他。
嗯、
到后来有了老二、老三，那就再也没有，他享受不到这个，也没时间管他了。
啊，对，是这样的，
是吧？
对，就像你刚开始提的那个问题一样，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之后呢，特别是他一对夫妇面临有四个老人的时候呢，若是他顾不过来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件事情呢，就是社会化，所谓的推向社会了。
嗯嗯。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人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老无所养。
哎，怎么养老的问题？
怎么养老的问题？现在估计这个孩子是靠不上了哈，很多的时候孩子是靠不上了。
嗯，问题是，嗯，就简单的推理，如果一个家庭面临这个问题，
嗯，
如果是个别现象，那当然社会可以帮助，但如果整个社会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对整个社会的压力不用说，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道理。
我在想，其实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能够想到这些问题。
嗯，
这东西大家都可以预见到面临的一些问题。
嗯，也不见得，不见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好像看不到，那特别当权者好像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现在还在要抓什么计划生育啊之类的。
不过现在很多人抓计划生育的时候，这个目的已经不是控制人口了，
嗯，
很多的时候是在维持一种政绩了。
啊，这就是已经利益化了，是不是？
已经利益化了。
哎，就像那个机构在那儿这么多年了，
嗯哼，
哎，他总得找没事也得找点事来，对不对？
嗯，
否则他这个机构存在就没有必要想危及到。
是啊，是啊，是啊，是
话有道理。
这里面已经复杂化了，这里面已经。
嗯嗯嗯。
不过最近几年来，好像有的城市里面在推行二胎的政策。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人就是重新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嗯哼，
来分就是也预见到这些问题有可能会发生，
嗯，
开始有一些调整的政策存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反圣经的原则的，
嗯，
就像我们存在一样，是不是？若是我们的祖先，若是有一个人忽然打定主意不想生孩子了，
嗯，
或者是说计划生育了，那么就没有、
嗯、
就谈不到现在的我们。
嗯哼，
所以说从生命的传承来讲的话，这显然是一个开倒车，是不是？
嗯，对啊，你也不是老大，我也不是家里老大，对吧？
对啊，我不是老大，我是老小。
嗯，
所以这些问题都比较严重。
那怎么办呢？
只能是让历史来看解决这个问题了，只能是、
嗯、
从这个圣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人是在不断的败坏。这个人虽然现在的平均寿命比好像几十年四五十年前好像长了一点，
嗯，
但实际上人这个年龄从这个差不多从摩西的时候开始，
嗯，
这年龄其实就下降到大概七八十岁左右了。虽然有人能活到一百多岁，但是非常非常之少。大部分的人就像摩西在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若是这个人强壮能活到八十岁，是不是、
嗯、
一般人只能活到七十岁。
嗯，
其实就现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发达也好，不发达也好，基本上平均年龄差不多也就在七十到岁到八十岁之间。
对对对，好像你也没看到它明显增长。
是不是？嗯，对。
因为现在看着跟以前人均寿命增长的一个，我觉得说一个是婴儿死亡率低了。
对，
一个是好像就是说卫生条件提高了，医疗水平提高，一般的病可以治了，对吧？所以这个也不会说，你像这个感染啊或者什么的、
嗯，
也不会说马上。
有一些病，有一些本来一些致死的病，现在可能条件好一些了，就杜绝了。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增加，卫生条件的这个增长，
嗯、
但是你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以前没有报道过的病被重新发现了，是不是？
嗯嗯嗯、
有一些病即使发现了，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并没有扭转所谓的扭转人在败坏这一个
没有
趋势。
对，
明白。
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说人是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嗯、
如果你生的孩子越少的话， 那么你基因的就是好的基因的这个来源就会越来越少，就会造成人口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健康质量的下降，
整个素质下降，对吧？
嗯，这就是身体是不谈别的素质，只谈这个身体健康的素质，
嗯，
是会下降的。
嗯是。
嗯嗯，因为你、到一个程度以后，你没有多少人好选、啊。
优秀基因就不太好表达，对不对？
对，优秀基因就不太好表达，可以这样讲。优秀基因慢慢就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这些东西都当然都是从某些角度来看的。我想可能对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及时享乐和这个物质世界的追求可能更多一些。
嗯，
这是明显从这些新来的这些年轻同学身上说看到的东西。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是说，这是今天在讨论这个新生的时候，哎，他提到了，他说现在不仅仅是研究生过来读博士啊硕士，是不是？
嗯 嗯。
现在有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到国外来读本科生。
嗯，来读高中的、初中的。
哎，高中就出来读本科的。
嗯
嗯，那么高中出来读本科这一批人里面呢，居然你知道有什么吗？有第二代的基督徒。
啊，是吗？
对。
嗯。
以前的时候很少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碰不到几个。现在的话，这种趋势比较多。国内随着国内的这个基督徒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下呢，
嗯嗯，数量增多了，嗯，
数量增多了，数量确实增多了。那么这第二代的基督徒居然也有出来的，
嗯，
而且好像这里面还有一定数量在里面。嗯，他们据那个弟兄说，他们在某一个大学里面，
嗯，
他们一个学期来400多个中国孩子，
嗯，
然后这400多个里面居然有10几个是属于第二代的基督徒。
啊，那就有一定的比例了。
对，有一定的比例了。
这也算是好事是吧？
哎，这也是算是啊，嗯，好事。
嗯，问题是第二代基督徒跟这个计划生育本身没有关系，我觉得。
是没有关系啊。
是吗？
这是两个事情。
嗯，
我只不过是刚才忽然想到了，在谈到这个。
这样，我以为第二代基督徒跟多起来跟计划生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跟这没关系。我只不过是忽然想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就是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可能这个第二代基督徒应当更多一点。对吧？
啊，对呀，
嗯，
对，你可以这样讲。我只不想告诉你这个信息而已，
嗯，
没有说把这个第二代基督徒跟计划生育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影响的消除呢，你只能看历史了。
嗯嗯，
这只能看历史了。这个东西也很难说是他会就会把这个中华民族给灭绝掉，但是中华民族，这个，
也可能没到那么严重，但是影响这个是日益广泛的显示出来。对吧？
对。
那么到底后果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得很清楚。
你只能是从某些角度去看。
对。
我在想，可能过去几年，过几年之后，很多大学可能要关闭了。
现在这个去向，特别是在农村，国内农村小学已经是好多都已经合并掉了。
对
啊，
嗯，因为没那么多人了嘛，没那么多孩子。
对啊，从这个角度看，那么你想想看，现在房地产炒得这么热。
嗯，
有过了10年20年，哎，那么每一个孩子都有好几套房子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房地产价格要下降吗？肯定要下降，没人要。
对，没必要，谁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
对呀，因为房子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投资手段是可以，但是没人要了，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负担了。
对。
那么现在还有看到的一些，本来中国这么30年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基本上靠的就是人口众多，
嗯哼，
是不是？
对，
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对。
那么现在人口的随着人口下降，这个进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高。
嗯哼，
哎，那些工厂要关闭了，招不到工了呀，已经是劳工荒了。
现在已经显出来了。
对呀，但是在这同时，你这些劳动力的素质，整个国家这个科技经济水平有没有往上走呢？有
没有
到了把产业更新换代的时代呢？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哎，对呀，啊，这个坎很难过的。你就是从这个低，
嗯，
中低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
嗯，
这一步啊，就是说中国就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到现在为止，50年前那20来个发达国家，
嗯，
到现在为止没有增加几个。
嗯，
真正算增加过了这个坎的是亚洲四小龙。
哦。
对吧？包括台湾到现在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香港也面临很多的问题。
嗯，
这跨过去以后，但是算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嗯。
那么其他的，你像南美好多国家，
嗯，
20、30年前也是发展很快的，
嗯，
对吧？那现在还是也是停步不前。
嗯哼。
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 你可以看到，你很少有国家把这一坎跨过去的。
这今天当然不，我们不是讨论这个事情。其实，这些发达国家的形成呢，也是由它历史原因的。
嗯，
也是由历史造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产生。所以说，他们机会抓住了。如果抓不到那个机会的国家呢，也要想越过这个坎呢，其实蛮难的。
对呀、
啊，因为这些发达国家，他也不希望你成为发达国家。
啊、这当然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码事了，这倒是另外一码事。
当然，你说一个方面呢，但是好多从自身原因来看，也确实你要跨过去，涉及到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各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个人口，当然我们刚才谈的是人口嘛，人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
嗯、所以说呢，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那个圣经上神在造人的时候那句话给大家念一下。
嗯嗯。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和28节，神是这样讲的：神就照自己的形象样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嗯，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天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嗯，
所以说，当人在决定不生孩子的时候，那么这个生命的延续以及这个人口降低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肯面前就能够越演越烈。所以说希望弟兄姐妹们在美国的当然你不受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希望你们有机会多生一些孩子，能够给这个神的国里面，神的这个国度里面
多增添点子民，对吧？
多增添点子民，对。
好吧。
因为我记得蒙哥有时候他传过一个资料来，
嗯，
说是这个欧洲一些国家，
嗯，
这个穆斯林教徒他们根本就不用做任何的工作，他们只比
自然人口，
只比生孩子，
嗯，
过多少年他们就把这个基督徒就成为少数了。其实现在英国就差不多，这个穆斯林教徒已经占了很多比例，很多。
对呀、啊，他们不用再传什么东西了，是吧？
对。
嗯，那么人口结构变化肯定会带来整个社会啊，迟早会带来这个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所以说，人口问题也不是个小问题。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
以上《生命之声》的广播节目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我们的网站是www.houstonccc.org， 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1，欢迎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